大家好，我是 Team Radio 的 Tony。在本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代表 Team Radio 的团队的全体成员，对上周在比利时斯帕赛道事故中不幸去世的 F2 车手 Antoine Hubert 表示非常沉痛的哀悼。在事故中受伤的 Career 呢，目前正在英国接受专家的治疗，也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早日重返赛场。
行吧，开始讲吧。
Get in there, Lewis. GP2 engine. Ow, I'm stupid.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这一新的一期 Team Radio 播客，我是 Andy。那么这周我终于算是回归了。这期我们又是一期比较大的一期 podcast。那么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金老师。
大家好。
是我们还要欢迎亲爱的 Tony。
这叫亲爱的，大家好，大家好。
当然，你一直都没有缺啊。
那除了这两位常驻之外，我们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来宾，专门从大洋彼岸飞过来参加我们这一期播客录制的。那也是给我们西镇吹组合起名的，亲爱敬爱的 Tron 老师。
大家好，
老师，你要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吗？
宋老师终于我们其实希望他来，我们这参加这个节目已经很多期了，这本周终于是有机会邀请他来。
不，我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来就要出大事了，就圈内官方的我和 Tony 的 CP 然后直到上两个星期，我突然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张滑板车上的照片，我就惊了，
是被逼急了呀。
这个当年我们在十二门徒下面许下的誓言，就我就非常的不开心了，我觉得一定要飞回来了。
对不起，我对我的不周表示抱歉，
都是围场神器的责任。
什么鬼？怎么还有 Siri 了？
不要在意这个细节，
我好像不明白。好，那么本周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上周末这个比利时大奖赛，的一个赛况。勒克莱尔终于赢了
啊，总算是拿到了首胜，就是巴林可以
终于赢了，
对，巴林可以赢，奥地利可以赢，哎，比利时总算是靠着那么一丝优势，还是拿到了胜利，当然首先要祝贺这个勒克莱尔的首胜，但我觉得另一位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阿尔本的首秀。
红牛首秀。
对，阿尔本的红牛首秀，对，大牛首秀。他从第
就是基本上最后
基本最后19还是17位发车，最后一路超到第五，当然有运气成分，但是
对，比如诺里斯啊，还有一圈就是完赛拿第五名的情况下引擎就这么废了。
真是惨。对，然后阿尔本从一路超的那么厉害，而且超车的表现也还非常不错。
对，特别是超里卡多那一次，连续两个弯都是走外线，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就印证了之前马科博士说的，我们对加斯利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不积极，
不在超车的情况下不够激进，
对啊，
就是不敢超，这个就很哎呀，特别他。排位也不咋地，就特别容易陷入车阵里面，然后就从中游上来就特别的慢。
说到勒克莱尔首胜啊，有一个这个数据是挺神奇的，就这个比安奇生涯是一共开了34场大奖赛，勒克莱尔夺冠的这一场刚好就是他生涯第34场大奖赛。
这个打击好大。这个当然上周又是一位他的好友，当然这个首胜也是非常有意义变得。
其实首胜差点没有发生啊，如果奔驰汉密尔顿轮胎再好一点，或者追得再快一点，就可能或者说比赛再长个两圈，可能这个首胜就没了。
其实奔驰自己说早进一站就早进一圈可能就没了。对吧，早进一圈就追得更多了。
我觉得是法拉利在经过了多个赛季以及这个赛季的多场比赛依然被大家所诟病的策略组之后，我觉得上一站法拉利的策略组是真正在第一次威胁到了奔驰的策略组。我觉得之前 当法拉利做出很好的策略的时候，奔驰都能很有效的应对。但是在上一站的时候，我们从那个 Team Radio 里面听到奔驰的工程师已经跟汉密尔应该是跟汉密尔顿在 TR 当中沟通，说这个非常的 critical 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是第一次让奔驰感到了压力，所以我觉得应该整个这个胜利是整个法拉利车队团队这一个从练习赛到周日正赛一个完美的胜利。
嗯，这个我同意，总算是用到了两台赛车的优势，然后利用维特尔去挡住汉密尔顿那几圈也是非常的关键，不然的话这个勒克莱尔是没法拉开这么大的优势，然后汉密尔顿肯定追得更，就是不光追得更近，只超过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这个能用到两台车优势，这个法拉利策略总算是又是智商上线了一次。
而且在给这个 Team Order 的时候很果断，
对，这一次是
非常的果断，给的很言简意赅，给两位车手的信息都非常的简单明了，
对，
与以往的这个拖泥带水的东西就很大的差别。
嗯，而且我其实挺惊讶维特尔愿意这么
对，就两位车手也挺直接也挺爽快的，直接就好，你要我让我就直接让吧。
对，就是你看之前红牛让维特尔让车他是不让的，
对
对，这个维特尔这次让的也还是挺干脆，这个也是要赞一下他们的团队精神。那说到团队精神，这个本周的团队精神才更重要，我觉得。
对，本周这个尾流，对吧？这个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怎么个控制，怎么个判断距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本周这个门扎嘛，因为直到其实就是细尾流，这个之前法拉利在马萨跟阿隆索，还有阿隆索去了迈凯伦之后，跟队友之间的细尾流，所以就是真的是挺真的，就是我觉得昨天练习赛就可以看出，因为汉密尔顿昨天练习赛当中就跟车队抱怨说，我吸不了尾流，这个圈速不好，然后后来就是过了几分钟能够吸到博塔斯尾流之后，他圈速一下子就上去了。
这个蒙扎其实吸尾流是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
对，
这个就是慢速弯加高速直道，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吸尾流一件事情，所以很多车队都每年都是，但是真正成功的并没有几个，整个成功的几个也算有运气成分吧，可能是，所以，
但是我觉得可能红牛可以试一下，因为维萨班这周末是换引擎嘛，最后起步，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试一下。
对，在牺牲一台车的情况下是可以试的，要两台车都有好成绩是很难的。
那这个是很难的。
对，迈凯伦也可以试，因为诺里斯也要从那个外部发车，但是有点可怜，上周是最后一圈过了线了。
他现在应该心情不错，毕竟来到了那个罗西的这个主场，然后这个周末带这个罗西的特别头盔，估计我感觉他挺开心的这个周末。
嗯，是的。啊，那说到这个意大利也是阿尔法罗密欧的主场，这个我都不知道阿尔法罗密欧应该叫索波还是什么，就是反正是创老师的本命车队。来，创老师，我们你来分析一下这个阿尔法罗密欧的这站的会有什么表现？
嗯，我觉得先中规中矩的完赛吧。这个。一般这种主场或者半主场的魔咒还都是挺玄学的，然后这个其他目前从这个消息来看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因为在飞机上，所以没有看这个最近的练习赛的这个一些成绩以及表现，所以说首先期望他们能完赛，然后再一个就是吉文纳奇能不能安安稳稳的在，因为不光是这个车队的主场，
也是吉文纳奇的主场，
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主场，
对，
所以说能将自己的表现，能将自己赛车的性能发挥到最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啊，是，
而且他也之前证明了是有能拿积分的能力的，
是的，是的，对，上一周也是非常接近于积分，结果最后
倒数第二圈在一个高速下坡弯给撞了，这个也是挺惨。这个说到 Giovinazzi， 来创老师我们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经常叫他狗娃子。
哎呀，这个名字要追溯到2017年，应该是
代替莱茵的时候对吧？
对，是那一次在墨尔本站的时候，在那一年的揭幕战上，因为我到赛场到的比较早，然后我去洗手间的时候跟吉姆纳奇迎面走过来，然后当时因为对他的名字还没有特别熟悉，就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你或者你把他的名字写给我看，我知道是谁，但是对于发音呢，或者说包括大家在中文上也没有一个特别协同
的翻译，
一个也不就是大家没有一个普遍认知的一个翻译的名字出来，然后在跟你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随口而出了一
个
比较一个接地气的名字。
原来是这么来的。
对啊，这是这个非常非常爆笑的一个事情其实。
那除了这个周末，刚才你也提到的是这个阿法罗密欧的主场嘛，那这个周末车队也是用上了这个特别版的意大利国旗涂装。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举办了一些非常多的庆祝的活动，
因为毕竟今年是第一年就是阿尔法罗密欧真正的回归
对
吧，这是真正的回归，所以也是在主场用上了这个特别的一种有一种仪式感嘛，这一点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因为作为这个因为人大家都想到说哦意大利法拉利，但其实阿尔法罗密欧这也是他的主场。
对，其实阿尔法罗密欧比法拉利更早。
对
对，法拉利的
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对于现在大部分的一些可能40岁以下的车迷左右看 F1 的经历来讲，应该都是从这个法拉利时代看到的，对于阿尔法罗密欧可能这个了解并不是很多，就像当年莲花回归的时候，很多人理解不了，就是说这到底是一支拥有怎样伟大历史的一个车队？
这个对欧洲人的利益更大一些。
对，
当然说到庆祝主场啊，那个不得不说的主场，
对，就是周三周三已经有过庆祝了。
对，法拉利车队今年呢也是庆祝90周年，然后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还记得，大家2017年的时候法拉利庆祝70周年，因为2017年的时候法拉利庆祝的是法拉利品牌70周年，这个庆祝90周年呢是法拉利车队的90周年，所以这是两码事。当然我们不得不提的是上一次在雨地主场庆祝周年的那个车队的表现，
哎呦，这个
所以，哎呀，法拉利这个站，特别是在这种下雨又不定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会玩脱的。
当然了，练习赛
当然会玩脱的，
这个自由练习已经是起了个好头了，至少是当然了，自由练习对吧？法拉利一直是很强的，但是还也已经起了个好头啊，两节都是第一。
我觉得在对，这就是不关键时刻他们一定不会玩脱的呀，他们一直关键时刻会玩脱对吧，这是他们，我怎么说，我觉得如果排位看排位的天气如果是能用干胎跑的话，他们是一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正常发挥的话对吧，
对，特别是现在引擎动力是又是真的很大，
对，但是正赛如果是下雨并且变干或者是下的停，就像德国那种情况的话，这个不光要看运气，这个他们自己我觉得会玩，
这个应变能力真的很重要，而且特别是你是领跑的时候，
对，
你其实应变的余地很小，后面那个人可以随便的变，
所以现在后面那个人可以
对
冒任何的风险
对
吧，
对，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指出来的是勒克莱尔自己不能犯错，
对，
他已经
有的时候勒克莱尔在压力下是会惧色的，
对对对，虽然他我们说他很沉稳很冷静，但是
毕竟二年级生啊，
对对，在雨地的经验也特别的少，其实对，就是在关键时刻他自己不能犯错，如果他再犯错的话，这个很有可能就会把就是
我直接预测了，甘伟就是他。
那安迪觉得这个周末法拉利会怎么样？能会完拖吗？
我觉得说实话，法拉利的车这一站呢是真的非常快。
嗯，对，就纯速度是肯定快。
赛车的速度优势较前几站相比呢是要非常更加明显的。那如果我觉得不出意外的话呢，法拉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法拉利对吧，在蒙扎就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笑声。
对，就我是还蛮想看到法拉利在蒙扎至少对吧再赢一次，但是我觉得希望可能不是很大，不太乐观吧。
就是对大家都这么希望的，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没有什么底，都心里比较虚。
行，那刚刚那就看这个周末法拉利怎么样了啊。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排位赛，你托尼老师认为这个法拉利是应该可以包揽前二，我们也认为法拉利优势很大。那说这个排位赛，我们来预测一下这个甘伟的圈速吧。
哦，
去年甘地哦，就是莱克宁的那个甘伟，是1:19.119。
嗯，
然后昨天二练最快是1:20.978，那么我们认为、
应该是可以打破的这个速度。
对，那么来，托尼老师你先说。
我先说，1:17.6。
好，Andy。
我觉得怎么说呢，没什么特别大的进步吧，我猜就比去年的稍微快一丢丢吧，所以就比去年再快上个大概0.1左右，我觉得不会快很多。
所以你是1:19.0。
嗯，
好，那我其实我的想法跟你差不多，我觉得就1:18.8，
都非常的精确啊，真的是，因为这个赛道属于短的赛道，就算按比例来说差很多，但实际上圈秒时间上来说不会很大。
对，行吧，那这个说完法拉利，我们再来看看后面很有可能是拿到第二排这个梅赛德斯。这个周末是确定，也就是已经是前了啊，前梅赛德斯技术顾问阿尔多科斯塔要加盟达拉拉。许多这个车迷可能对达拉拉不是很熟悉，但其实达拉拉就是
非常牛逼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制造商。他现在负责这个设计跟制造 F2 F3 IndyCar 日本的 Super Formula， 然后呢之前的 Formula E， 哦，现在的 Formula E 也是他们造的，然后呢哈斯的赛车也是他们造的。
哈斯的底盘和那个空气动力学其实都是由他们买的。
制造出就是模就是那个造出来，
对，
就是都是他们造的。
对，没有错。
对，所以这个达拉拉也是对于科斯塔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退休，也不是说退休吧，但是就是职业生涯末端的一个去处。
也不能说末端，他也没有那么老了。就是从 F1 一线退下来以后，这是个非常专业，也是达拉拉也非常需要他的专业知识的一个去处。
嗯，
而且我觉得可能他觉得在奔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发展空间，然后在达拉拉能够做一把手这样子也是非常。
其实奔驰之前人才堆了很多，
对，
其实人才是真的堆了很多。
对，你看帕吉洛维
啊，
那个那科斯坦呀、现在又有那个。詹姆斯·阿里森
的
加盟，
真的，你之前就是大家都以为他们要召唤神龙的那么一个阵容。
嗯，对，谁都要，反正从奔驰出来的大家都要抢，对吧？鲍勃·贝尔那个
有道理。
乔克·克雷，
对，
乔克·克雷，对吧？
行，那这个反正其实我觉得对奔驰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反正就是。但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是被车队挖走，那可能还是一个挺大的事情，就是梅赛德斯可能机密被人家知道了，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说不定保密协议就是因为这件保密协议肯定是签了几年的，几年之内不能加入那个对手车队，所以才有了，对吧？
是
不是觉得很有道理？
这个猜测 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
啊。那说到奔驰来说，前奔驰罗斯伯格最近
被维斯塔潘狂喷啊，这个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条件的各位，大家能不能看到罗斯伯格的油管账号？他经常在油管上面评论
某视频网站，
对不起，
404 not found，
是
不
是什么
对啊，在某视频网站，在某视频网站上说什么呀？
说哎，反正各种激进的内容，对吧？说反正那个一会儿，
反正这次就是维斯塔潘在听完了罗斯伯格的播客后表示，罗斯伯格变得越来越像维伦纽夫了，变成新的维伦纽夫。那这就表示非常的对于罗斯伯格最近这些行为表示非常的不满。
对啊，然后维斯塔潘就狂喷了。
说实话，我们四个人都不太，我们真的都没怎么听过罗斯伯格这位民宿的这个对吧博客。维斯塔潘已经喷了，我们还是得说一下这个博客，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提都不提这个罗斯伯格的博客。我是觉得呢，罗斯伯格在退下来之后，现在作为一个专业的民宿，什么事情都想参一脚，对吧？
就感觉他当时走的时候是我已经对这个赛事没有兴趣了，然后结果现在代言嘛也各种钱，比赛嘛两个电视台都是做嘉宾，然后话嘛就是随便乱说，就非常喜欢做这个头条。
就是用维斯塔潘的话说，就是罗斯伯格想以这些针对性的话题，就争议性的话题，对不起，来创造收视率，来赚钱。然后你当然想赚钱，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开呀，继续在奔驰，继续和汉密尔顿竞争呀。他又不敢，对吧？
敢不敢这个或者说他说的对不对这些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对，我只是说我觉得他想这个吸引到车迷们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还是确实是没有，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因为他新开了这个频道嘛，
对，
然后他的那个视频节目，对吧？也是很希望大家来这个看一看，测试新超跑啊什么的。现在
对，民宿车评人，
对吧？那
这个就算什么呢？这算应该就算 F1 车手转型当网红。
对，
哎，对，没有错。
这个事情其实本来就非常奇怪，你说你要多赚点钱，你肯定是 F1 车手的公司更多一点，对吧？但是他转型当网红，收入肯定比不过 F1 车手，
也许这样更轻松吧，可能他觉得
对啊，就是受不了汉密尔顿的压力啊，我觉得就是
维斯塔潘还说了，如果你退役之后想要被对手尊重的话，就不能这么随意的想到说退役了之后就退役，退役完了之后还要来到处乱说。
对，那说到这个，但我觉得罗斯伯格在播客他的那个视频里面解释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奔驰在特别在比利时上，我们能看到奔驰在保胎能力上面还是比法拉利更强一些的。但这个是我觉得呢，就是他解释的就是法拉利为了前端下压力，然后不得不舍弃一些尾端的下压力，就保持车的一个平衡，然后就所以导致尾部滑的厉害，也就是就没法保住轮胎，所以汉密尔顿在最后时刻能追这么快。所以这一站如果是甘地，虽然不太可能啊，如果是甘地的话，法拉利的保胎能力也是一个看点。
这个是不是跟赛道温度还有气温有一些关系？
对，也是有关系。对，奔驰也一向比较喜欢低温，然后法拉利一向比较高温，这个已经是几乎是说
自从去年前年就是梅赛德斯开始挣扎于有一段时间挣扎于轮胎开始。
其实从2015年就开始
这样子，
对吧？
对，差不多。
甚至14年在新加坡他们也跑的也不咋地
啊。对，那个就是轮的，
对，这个就是奔驰，反正在高温下一直就不咋地。
对
对，法拉利一直就比较喜欢高温，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一点。
哎，那反正这个梅赛就其实就是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因为现在我们至少能够有一个条件来改变 这个车队之间强弱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反而是件好事，就是让天气，因为 F1 我觉得说非常精彩一点就是天气能够让这个比赛产生一些非常大的这个转折，然后假设这个天气温度能够让法拉利变强或者奔驰变弱，那这一点等于是天气又 不仅仅靠下雨就能够成为胜负的这个决定因素了。
对，我觉得这另一点就是我提出反对意见，不是那是反对意见，不是，我觉得另一点，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贝纳利设置的这套轮胎，这轮胎也太对温度也太敏感了。
对，
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子，对吧？就是你这个让车队怎么设计赛车，怎么调教赛车呢？就是就没法准确的预测周日的赛道温度，或者说周五和周日的情况大变，下过雨，比如说这样子，那这个赛车就很难调教，就会变得，当然也根据现状来，
但是困难的调教才会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
对，根据现状来说就
会，我觉得精彩程度是
还是可以，对，非常精彩的。对，那我只是站在车队角度批评一下贝纳利。
那我觉得贝纳利这个事情也非常的难呐。
那创老师，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就是温度还有轮胎非常敏感的这个情况，从你的角度来说，对于这个 F1 是怎样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就贝纳利把轮胎设计成这样的初心当然是为了说增加比赛的不确定性，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它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我觉得说就像刚才托老师提到的，说对于车队的调教会增加一些不单单是困难性，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
不确定性
随机性，就是让让车队难以去抓准这个预测这个调教，这个是对于车队不怕调车怎么调，但是他们总要有一个方向，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目标去调，但是轮胎的根据气温的不确定性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说量啊，或者说线一条线可以去看的，所以就导致车队他在调车的时候也是有点像半摸索一样的去调这个数据。
对，最典型的例子我觉得就是今年的哈斯了，就是对吧，就是永远搞不清这个轮胎，现在还在背着墨尔本。
有的时候嘛磨损过快，有的时候嘛磨损又太慢，轮胎胎温也不够。
对，
这个就是我们相信大家比利时大奖赛这个中间也看到了，就是两位车手本来开的还挺好的，然后不断就是被超过。
对，就是他们可能在周五觉得他们其实用了非常高的下压力的调教的，对，然后可能在周五觉得高下压力对轮胎帮助特别好，但是到了正赛以后，哇，这直道上被虐得来呀，
行吧，
感觉真是之前本田一样，
这个真的是挺惨的。好，那么本周末的这个比赛，那个行吧，我觉得来创老师来预测一下本周末的这个冠亚季军。
本周末的冠亚季军，
我们先预测下杆位呗。
那好，那先来杆
位。就杆位。
杆位先来。
我预测，如果在
不要如果就直接预测就好了。
直接预测的话，杆位应该勒克莱尔的还是可能性会大一些。
嗯。
那我猜个维特尔吧。
我也猜勒克莱尔。Andy 呢？
我觉得维特尔。
哎呦。
好。
就大家都局限于在这个红色阵营里面了，
我觉得红色阵营还是能拿下的。
至少我们纯看速度不看长距离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而且就算有下雨，不管任何一个都可以，对吧？
那我们来说一下正赛吧，我们的嘉宾先来。川老师，你觉得这周末冠军领奖台上会有哪几位车手？
领奖台上，那么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原则，是吧，再加上各种玄学啊，很有可能这个博塔斯或者维斯塔潘夺冠。
维斯塔潘 OK，
但是
也是个勇敢，
但是考虑到还有引擎乏退，那么这个那就另外一辆红牛有没有机会呢？阿尔本如果能在 第二场的这个大牛的比赛当中拿到一个领奖台的成绩的话，对，
对，
这个至少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内不会再去，
至少可以让科维亚特闭嘴了，
奇怪的眼光去看待这次的换人事件了。那么，但是还有一个，就可能是发生了意外之后，看谁能优先回到赛道来呗。因为我本着一号弯或者第一圈会出事爆胎啊、换鼻翼啊这种 racing incident 的发生，那么可能法拉利的速度当然很快，那么接下来之后应该是汉密尔顿排在后面。如果他们三个在一号弯，因为蒙扎的一号弯也是非常 tricky 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本着大家都各种乱七八糟压草地之后，看谁能先回来。
那所以用一句话总结的话，一二三分别是，
那么一二三应该是博塔斯、汉密尔顿、阿尔本。
哦，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的。
那法拉利粉头 Tony 老师来说一下一二三是谁。
勒克莱尔，汉密尔顿、维特尔。
哎，居然不是红车包揽一二。
我觉得他们会完脱，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
给他们。
但
我觉得已经非常乐观的猜测了。
如果完脱了，他们是哪一方面完脱？是纯在赛道上被人家超过去，还是说策略组又疯了，或者说因为这个雨天路滑就直接没了？
对，我觉得是雨天，他们会，因为雨天其实很大部分也是要看运气，在什么时候用上什么胎。我觉得在奔驰在这方面会比他们怎么说更聪明一点吧，选择更好的时机，特别是奔驰在后面的情况下，对吧？所以我觉得至少一台奔驰会翻过一台法拉利，而且奔驰是不会就这么让法拉利拿下一二的，这件事情不太现实。那金老师你觉得怎么猜测？
我觉得冠军是勒克莱尔，亚军是博塔斯，季军是阿尔本。
我还是觉得有一丝丝想看法拉利，对吧？也想看勒克莱尔在哪个冠军。法拉利嘛，冠军应该有戏吧，亚军汉密尔顿，季军博塔斯，我觉得这个成绩比较现实一点。但法拉利那还是要看天呢，法拉利主场对吧？但过去这站的比赛告诉我们，你如果是落后的车队的话，你有更宽容的一个策略空间，你如果起步靠后的话，你策略可以玩得更好一点。
对，毕竟这个大家在看到去年这个发车时候的事情。对，
法拉利就算包揽一二也是很容易在第一圈完脱。
你们觉得维斯塔潘这个周末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维斯塔潘，
你觉得他超到第几？
我觉得他从后排起步未必是一个坏事，因为维斯塔潘的这个赛季给大家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抛开事故的，就是说他车手本身的表现，
就那一次事故，其实
对，就是但是说除了帮本田赢的这种就是亮眼的表现，还有一个大家能看到比较多的，就是他这个赛季的发车，会照自己之前的水准会有很大的下降，因为如果说把这个车手发车这个技能算作一项数值的话，我觉得维斯塔潘应该是在现役车手当中是平均线以上的。而且之前在红牛的赛车没有像今年有竞争力的时候，维斯塔潘的发车都是不慢的，但是这个赛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了，他应该是很多次了，在这个赛季当中要么是很平庸的发车，要么是非常慢的发车，甚至应该他赢的那两场
都是非常差的发车
，然后赢了回来。那么上周更是直接导致了这个自己退赛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调到队尾去，又换一套新的引擎，去用他最擅长依然擅长的烧车去超上来，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可能多多少少 领奖台的话就要看一下运气了。
对对，但我觉得我相信我们这个周末肯定会看到很多维萨班在一号弯的这个超车。
啊，对，这个没有错，我觉得甚至不光是一号弯，甚至是第二个西坎也有可能超很多。
对，
那个对，而且维斯塔潘不光别忘了这站非常有可能是雨地，这个可能是封城之战 3.0 啊，对吧？对啊，
明白。我觉得这个周末的这个预测就到此为止吧。这个比赛也就是希望比赛精彩，还是这句话，其实每周都说。
对，
但是最近几场比赛真的挺精彩的。
对对，
那也是最后一周最后一场这个欧洲分站了。
对，没有错，欧洲分站最后一场，就是法拉利最后的希望了，接下来没有希望了。好，那就今天这站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也不要忘了大家再继续订阅我们，继续多多评论。
感谢创老师这个赶老远过来参与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门过来捉奸的。
我其实我也挺期待这个周末的比赛的，因为这是我应该是这个赛季第二场看到 Sky 资源的一个比赛。
哦，对对对。
因为而且是第一次看 Sky 直播资源，因为上一场的比利时我看的录像，因为也是当时在飞机上的原因，我是通过上一场比利时的全程是通过大家在群里不断的
文字直播，
不断惊叹发出各种感叹之后，然后来解释的文字直播。那么这一站第一次赛季第一次看到 Sky 直播资源，也是很期待。能再一次听到 Crofty 的那个
Lights
Out
Where
We
Go，
这个也是很期待。
行，那么这期节目就先这样了。我们也希望创老师能跟大家在澳洲看一场非常精彩的意大利大奖赛。那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们，多收听多推荐。那就先这样，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